师父平安。请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是 马太福音16:24-25。有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16:24-25。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我们一起祈祷。再次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求主你怜悯我们，你安静我们的心，再次叫我们自己省察与你的关系。最后你自己在十字架的救赎，最后我们怎样回应这个救赎后面的吩咐，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最后我们都愿意作为一个跟从你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自己的软弱里面，主我们有退缩，我们有难处，最以致我们在跟从后面，最后我们都有不愿意的心。主你再一次给我们能够透过主你自己的话语提醒我们，你要得着生命就要先丧掉生命。我们求主你怜悯，最后我们将今天早上的时间恭敬地带到你面前，求主你引领。我们仰望祷告奉主名求，阿们。路加福音第23章有一段的经文，很明显地跟我们讲到耶稣被钉的那一夜，同时有两个的罪犯跟他一起被钉，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讲了两句说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另外一句说话就更加讲得清楚，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所以我们记得这个背景，不单只是一个的犯人、讥诮主、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一样样的戏弄主。你能够救人，但你不能够救自己。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信你。另外一个犯人斥责他说，我们所承受的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是我们自己所相称的。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不好的事，就对耶稣说，当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我在想这两个的犯人同样的有一样的那种的思维，但在认同的主那个认知里面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的分别。我想问的就是，到底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认知里面，我们是哪一个犯人的回应？我是那个自义的犯人，恩典永远是跟我擦身而过。如果我们是那个认知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求主纪念的犯人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要与主在乐园里了。但这句说话是主唯一在十字架上回应别人要求的一句说话，主亲自在那个的十字架上说，今天你要与我在乐园里了。这个说话对我们有什么感觉呢？这个说话很明显告诉我们，在赎罪的 过程的后面，我们只要相信耶稣，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与神在天家里面。但同时主在这里提醒我们，他的救赎不是在死人的身上，他的救赎是在活人的身上。我想大家记得抹大拉的玛利亚同样的用买了香膏要来膏主耶稣，但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今天早上我想从马太福音16:24-25探讨我们得赦免之后得蒙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向别人传递是需要我们跟从主、信服主、回应他自己的生命。因为跟从的背后是一定在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这个罪犯他能够与主在乐园， 是仲佢系未仲有生命嘅时候，佢承认呢件事。同样嘅，今日我要将福音嘅传递，仍然喺我哋有生命嘅时候，我哋先能够做到呢件事。如果唔系，福音嘅传递就系停喺我嘅生命嘅结束嘅关头里面。我哋清楚知道，主耶稣面对十字架嘅信服，系人类得救赎嘅转捩点。英文的大草 passion 的译法很简单，很直接， The sufferings and the death of Christ， 这个是 passion， 就是基督耶稣的死，他的受难，就是 passion。 但可惜今天我们现代人用的 passion 都是表达热情，表达情欲，表达一些爱好，忘记了 passion 真正的意思是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耶稣基督的受难和死在十字架上的信服，既然在我们蒙恩的基础的时候，到底信服我们有个认知又有多少呢？如果我们说属灵的总结是信服的话，那明显的信服就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选择。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受难和他死的经过，在短短的一星期里面，四福音在他是很详细的记载每一个篇幅，远远的超过其他的篇幅。马太用了四分一，马可用了三分一，路加用了五分一，而约翰差不多用了一半的时候来描述整个的过程。但无论他们怎样着重在自己哪一方面的感受，但陈述的经过的重点都是一致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受难、他的死亡和他的复活对人类的重要性。在个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地领会到主耶稣走上这条充满苦难至死的路是他自己的选择，为了人类的救赎，信服在神的要求，死在十字架上。我想信服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主耶稣面对十字架那个的信服是为了人类的得赎。今天我们怎样去回应这个要求呢？神很简单，你们的福音继续跟从我传递出去。如果用我自己能够了解的，或者我自己能够用我的明白去读十六章二十四节的时候，我的领会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有人愿意坚持的跟从我，就要将自己的困难，就是你自己不愿意放弃的东西，无论是伤痛、是羞耻、是不同的需要后面环境困难，仍然可以对主说，我不走我自己拣选容易的路，你要我如何我就如何，继续的跟从你，要我在这个世上还有气息的时候顺服的跟从你，传递你要我传递的那个救赎的福音。在 Tell Me Have Faith 问了一个，那本书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我们时时问一些不会有答案的问题。主啊，今天我感谢你，我现在知道了，因为你自己就是一切的答案，我在你面前，我所有的疑问应该消失，没什么东西还需要补充，如果有的话，只不过是我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有对夫妇买了只狗，只狗很好，但有一样东西不好，一日就吠，见到人又吠，听到声又吠，两个真的没办法，邻居又 complain， 今日两个商量之后，我哋有办法，去买咗个电嘅颈嘅箍，戴喺个狗嘅上面。个狗一吠，佢就揿一下按，个狗就唔吠啦。呢个好办法。但两夫妇话，但我哋又唔知道可以几远控制佢，佢仍然系咁吠。两个商量之后，嘿，丈夫话有办法，将个颈链摆落我嘅颈度，然后我揸出去，我揿下按，你就揿下个掣，睇我哋可以去到控制几远。两个开心就不得了，想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办法。 咁佢太太先生就揸架车一出车房门，个太太佢就揿下按，个太太即刻揿佢掣，点一揿佢就有啲晕，架车就不停嘅乱刹。旁边个车见到咁嘅事，个个都揿按，哇！佢太太就拼命嘅揿个控制，结果佢就撞车失咗事，送咗去医院。医生话：哇！你真系好彩啊，咁都执翻条命。点解你个条颈烧到咁窿嘅？佢就将个情形话咗俾医生听，个医生话你系自作自受。我谂好多时候，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嘅问题。我哋可能有好多嘅嘢，我哋以为自己可以去解决，我哋制造咗好多好多不必要嘅问题，唔系一个简单嘅跟从主。C.S. Lewis 喺《Very Christianity》嗰度睇法，佢话基督徒真正最困难嘅时候，就喺意想唔到嘅时候，喺每日朝头早我哋苏醒嘅时候，我哋想为主做嘅事太多啦，结果我哋乜嘢都冇做到。其实主佢话主嘅要求其实好简单，唔需要我哋好多嘅时间，唔需要我哋好多嘅金钱，唔需要我哋好多嘅工作，需要嘅系嚟跟从我。所以主喺呢度十六章嗰段说话，要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自己的，必丧掉生命；因为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这个跟从的要求很特别，我们很难明白，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从路加十四章更加的要求，人到我这里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凡不背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哇，主啊，真系咁紧要，连所有嘅亲情、性命都要放低，会唔会太多咗啲咧？我哋希望神能够减低一啲咁嘅要求，我哋先考虑跟从佢。事实上，主喺呢度重点唔系亲情，而系讲到优先嘅次序。主唔系要求我哋放弃自己，而系要求我哋放弃一啲我哋唔想放弃嘅嘢。可能亦都系最难嘅一件事。我哋其实个个都明白。当你真系爱一个人，只要能够讨佢欢喜，你乜都肯为佢做，而且唔觉得十分困难，甚至好愿意去同佢做。所以其实主喺呢度问嘅就系话，到底你愿意为我放低几多咧？神学家潘洛华讲过一句说话：，当你将神推到世界以外嘅时候，呢一种嘅谂法就系个人化。将神安排在个人化私底下，在内在的生活的范围里面。Deming Young 讲得更加清楚，他说当人将神掟出窗外之后，那个情形不是他不相信任何东西，而是相信自己可以做任何东西。我们人经常都觉得自己做很多东西。有一班的科学家去见神，他跟神说：神啊，我哋都识做人啊！神话真系，你识做人？佢系啊！神，你冇后悔，我哋可以做人出嚟俾你听啊！神话你真系得，只要你唔反悔，我哋做个人出嚟。神话好啊，你哋做啊！嗰班科学家开心到不得了，佢哋踎低喺个地下攞啲泥。啲神话咪住，啲泥系我噶，你哋做人点攞得我嘅嘢？咁嗰啲科学家话：如果你要我，你唔俾我用啲泥，我点做人啊？神话啲泥系我嘅，你哋揾到啲泥嘅话，你哋就做人啦。嗰班科学家话：咁我哋唔识做人，因为我哋做人系需要你啲泥。如果我哋将神掟出窗外嘅时候，可能我哋真系以为我哋可以做到乜嘢事，样样嘢我哋都做得到。其实我哋一啲都做唔到，如果冇神喺我哋当中，圣经教导我哋要行公义、好怜悯。在这种的动作里面，我们都不能够个人化的信仰里面做得到。事实上，主在一生的举动是表明世人要得永生的盼望是要经历他的关系。但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顾自己， 我哋唔希望俾人管，我哋要自己去做我哋自己想做嘅事情。我哋唔爱人哋管我哋，我哋要自己做任何嘅决定。我嘅茶经班有一个嘅弟兄，佢好想去学跳舞，咁佢就去到学跳舞嘅时候，先生话你学跳舞一定要人带，而且你要跟得贴先跳得好，如果唔系你冇办法跳。咁我朋友话：咁我唔学跳舞啦，我去学打高尔夫球，因为我要自律，我唔中意跟人，我要自主。美国总统林肯讲过一句说话，好有意思。佢话我嘅任务其实好简单，就是将国旗升起嚟。如果冇出错嘅话，我一定唔会羞辱呢一个嘅使命。但呢个使命能唔能够坚持，就要靠我爱国嘅心嚟到维护佢，让佢永远嘅飘扬爱国嘅心。我谂我哋要将主能够继续嘅传递，我哋都需要一个爱主嘅心。难怪保罗喺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他说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的肉身活着是因信耶稣基督，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为爱我，为我舍己。保罗在这里的讲到与主同钉十字架，是回应他自己的舍己。这个解释我们就明白到底信服的意思是什么。 Crucify 钉死是希腊文的意思，是 Ego。 Ego 就是自我和那种的自负，我就是一切的中心。我想有些时候我们时常表现我们自己几爱主，我们说我们几咁爱主，我们有祷告，我们有读经，结果我们成为别人而活的人，渐渐别人越来越不明白我自己个爱主的心，我就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别人就更加能够难以同我同工。因为我们不是活在，我们只是活在神的影子里面，事实上是我们自己活在我们的 ego 里面。我们怎样去解除这个 ego？ 我们解除这种自负。加尔文说，除非我们愿意放低我们的才智，放低我们的聪明，放低我们的心愿，我们才能真正明白什么叫做钉死。所以我们每天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机会来到为主作见证，但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些机会，我们没有一些感觉可惜。路加福音第使徒行传第四章记载，使徒开始大有能力为主作见证的时候，是那群的信徒门徒真的明白主那个恩赐的来源是在十字架的钉死，他们才明白什么叫做跟从。如果我们记得主耶稣约翻的门徒去到橄榄山的时候，主已经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但是门徒里面仍然有人是怀疑的。那班的使徒行传的门徒，他们再次明白基督的复活那个大能的时候，他们改变了他们的一切的生命，他们真正的来源明白了，原来跟从主是从信服的恩典开始。其实跟从主没什么特别，不是为某一些人，而是每一个爱主的人的回应。新约的跟从不是要你做另外一个人，而是一个愿意在你的生活上爱主的人，有喜乐，有爱心，有怜悯。难怪保罗在临前一章就表明了这个关系，在基督里蒙召的作圣徒的，基督是他们的主。在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第七节，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败坏，乃是要我们得胜。而每一处的经文都是众数的，是指到每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改变的生命，一个蒙召的人，在他信仰里面去见证主。如果你真的有一个见证主的时候， 别人就能够认同了我们这个改变，认同了我们一个爱主的人，因为主在每一个改变的人身上都有他自己独特的见证。神要求我们跟从他，是要将个拯救万民的计划透过你和我在个信仰后面，能够更加的实践他自己个救赎的基础。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神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呼召我们。我们的呼召是神的恩典里面，神怜悯我们，神呼召我们，神恩待我们，神呼召我们，但需要的是我们一个信服的心。呼召必须有人回应，然后才有人听到福音。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有哪一个不是有一个媒介叫你认识你为主？很简单，如果我是一个媒介叫我认识主，有人听到，有人个人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个媒介去认识主耶稣基督。如果我们自己信主是有一个媒介的话，神要我们跟从，就是叫我们继续的承接那个媒介那个的工作。每一个蒙恩的人要继续的将这个经历去见证，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就是跟从主的终结。玛利亚的回醒提醒我们，亦都是主称赞他做了一件的美事的元素。那瓶倒落耶稣基督身上的香膏，就是我们必须先有一个愿意的心。讲好容易，最贵重的香膏，一年的薪水，我所有的所有积蓄，行出来很难。但这个跟从主是相等的摆上。The words last night 其中有一个我很有共鸣，他说如果当有人问你，当有人来到你面前请求你让他信赖你的时候，你或者答应或者不答应，如果你要求对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他信赖的时候才愿意让他信赖，就变得很荒谬。因为他真正查出证据就没什么所谓信赖与不信赖。我想如果今天主都有这个要求，我想我们自己答案一定最清楚，我值不值得主信赖。我想回到十六章二十四节一个很重点的，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字。我们时常以为跟从主是我的选择，跟从主是我的选择，不是的。这里的弱字是主的要求，不是我的选择。这个弱字回应了跟从主的条件，就是放低一些我们不肯放低的事。我们说信仰的总结是信服嘛，这个弱字就是主知道我们在信心在爱心都会有失落的机会。从我自己奉献到我病几个 cancer 心脏手术的经历里面，我发觉一件事，透过我自己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我体会到永远没有爱不带一些的牺牲，永远没有照顾不带一些的难处，永远没有参与不带一些的忍耐，永远没有施予不带一些的怜悯，永远没有选择对主说我跟从你，不包括一个愿意的心，一个顺服的心。在这个体会里面，我很清楚明白，无论何时我失去了爱主的心，就一定失去了爱人的心。那我又何来舍己背上主的十字架，顺服的跟从主？上面我提到舍己不是要求我们放弃自己，而是改变我们对主爱主的心态。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过程里面，可能亦都是我们的写照。马太26章记载他在园里面 被问到认认识主的时候，他每一次的回答都是一样，我不识得这个人，否定了与主的关系。而彼得生命的改变是从主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一个完全完全的生命的改变。约翰福音21章记载。今天让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因为爱主而做啊，因为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属于主的我就倾尽一切付上代价？主都提醒我们，记得有时人和事是令到我们伤透脑筋，甚至近乎绝望，但为了主，为了爱我，你没有放弃来跟从我，这个是爱最好的证明。为了证明你爱我，你愿意放弃你的自己最不舍得的东西来跟从我，这个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亦都是体贴到主的心。因为影响我走上全时间奉献的边云波弟兄，他曾经很清楚问我应该去为这些人做什么？真的可能吗？神你真的要我去？我能够经得起那种生活吗？最后他在祷告后面他信服，因为他明白只有真正懂得跟从他的，他才能够明白什么是拥有一切，才明白舍己是真正的享受到主的爱。我能够经得起那种生活吗？1994年我有机会去中国侍奉。94年之前我一路都想入中国都没机会。中国94年我有机会去中国教书，开心到不得了。点知嗰时嘅中国嘅环境，学校嘅环境好差。非常嘅简陋，冇而家啲博士楼啊，或者係外教嘅宿舍。嗰时我哋外教嘅宿舍都係同佢哋一样。我去到第一间大学好出名，唔好讲佢啦，费事你哋明白。佢係比较低嘅一个窝型咁样。好像 Calgary 咁。我就去到奇怪，为什么楼下那层没人住呢？最快都有二三楼才有，而且楼下那层又找一些铁皮封晒，我都觉得奇怪。点知一日落大雨。一落雨呢，我就发觉了有水浸，浸到上腰。我住在三楼，换条短裤穿对拖鞋，拎着啲书，带埋啲换嘅底衫裤，咁就去行上去斜路山坡咁去教书。嗰啲水上面浮嘅嘢，你要最唔想见嘅嘢都有，死老鼠、曱甴、粪便，乜嘢都有，系咁行，一路行一路行，哇！咁嘅生活系我嘅，翻去宿舍跪喺神面前祷告，神啊，我走路啦。刚刚祷告时候，突然间有人敲门。有个外国人的教授敲我门，他说 Mr. Chu， 这就是我的教科书，我都不爱了，这些是我的 notes， 这里有一封信，你听日朝头早跟我给校长，你告诉他我走了。我说你走去哪里？ I'm leaving now， I call a taxi already。 他说你跟我辞职。我拉着一堆书，他不跟我再讲几句话，他走了。我拉着那堆书，拉着 notes，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啊，是不是这个都是我的决定呢？这个是不是提示我都要辞职走人呢？我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清楚，他说好像你自己要来，很多人在出面为你祈祷祷，你有这个机会岂是偶然的？你现在放弃？很多人为你祈祷，你都祈了很多年的祷，今日喺呢个环境里面，神俾我经历咗个经历，当然仲有好多个经历。今日唔系我哋讲嘅时候，我想讲嘅就系、我哋经唔经得你嗰种嘅生活咧？喺呢啲咁嘅年嘅里边，我自己最大一个体会，无论系个身体软弱或者咩，如果我哋将十字架嗰个救赎嘅福音降低为一种的情绪化的话， 一种的情绪的气质的话，就只在乎愿不愿意，就绝对没办法有个跟从主的要求，更加分不出什么是我的生活或者基督徒生活的区别。那肯定背起十字架是一个悲剧，是生命里面的重担。除非我们觉得十字架是与主相遇的那个结果，是那个恩典的升华，我们才能够明白十字架要求是什么，我们才懂得什么叫做信服。在信服或者说跟从后面，我们怎样去划分合不合理呢？其实主的答复很简单，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主在其实在这里讲明的，完全在乎你爱我几多，你愿意放低你自己几多。有一套很旧的电影《色波罗》，讲到一个很出色的英俊的社交舞的演员，有一天他请被一个女士请他家跳一种的舞叫 Pasadoma， 他知道每一个舞步，但他没办法跳出 Pasadoma 那种里面那种的感觉应该有的节奏和神韵。哇，那女士家人个个都听见他的跳法都在那大笑，那女士的父亲忍住走去他的墓前抱着他，在他胸脯轻轻的来敲，每一个节奏慢慢慢慢熟练了之后，不停地加快那个 Pasadoma 那种的节奏，直到他能够完全融入在那种的节奏的神韵里面的时候，他听不到外面任何的声音，他听到的只是个节奏后面应该有那种的关系，那个真正的 Pasadoma 那种应有的表现，一种融入节奏里面成为一体。希望亦都清楚的肯定了我们今天对主的回应，主在我们的心里面轻轻的敲着，亦都用微声的来到呼唤我们来跟从我，放低一些你不容易放弃的东西，为了救赎万物的恩典来到跟从我。希望亦都是印证了加尔文的提醒，只有当我们预装我们的心愿才智聪明，我们才明白怎能够跳出跟从主的节奏要求，作为别人的媒介继续的完成《使徒行传》29章的信息，就是你和我生命的摆上。但那个要求是跟从主，属灵的总结就是信服。多谢大家。